我们一共有11次的课，目前的规划，我们是4-3-3-1，前面的4次是鸟瞰，有4次，就是针对整个的箴言，用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角度，帮助大家能够掌握它的全盘。再来有3次，这3次是选3段经文。很多人读箴言都是挑一句来读，对吧？有没有人可以背一章箴言的？没有。其实不是我们记忆力不好，是我们的习惯，觉得箴言就好像抽签一样，抽到一个上上签就天天想啊，这样没什么不好，但是我想这不是一个有智慧的做法。所以我们会选3段的经文，在这3段的经文做比较详细的去讨论啊，看神是怎么样在整章整段的经文里面把箴言的信息可以分享出来。再来的3次是3个主题，我想你们都很容易理解。有的人读箴言的时候读财富，有没有？有的人读健康，有的人读不要做保，有的人说要喜乐啊，可以当良药，还可以治病，反正什么都有。我们会选一个跨越的幅度比较大的3个主题来做一种分享，4-3-3，对不对？最后一个是一啊，一就是我们会最后选择有用一个讲道的方式来讲箴言。我在信友堂聚会啊，今年应该是35年，我没有听过人讲箴言。你有没有听过讲箴言的道？有没有？不是讲一节啊，几乎是绝版的。这个不是台湾的现象，这是普世的现象。可是我告诉你，箴言其实是我们平常的日子里面用的最多的东西，但是是讲台最少讲的。我们讲台湾闽南的箴言哈，我们说你这个人讲话五四三，为什么是543呢？为什么不是345啊？你想过没有？乱七什么8糟，略知一二，你这个人不三不四，这是什么语言？这是一种很接近箴言的语言。如果用科学的话，你这个人坏的几率是30%，再坏的几率是40%，加起来是70%，你懂我的意思？这是科学的语言。等你讲完这个，大概没有人要听了，我们就说你这个人不三不四，听得懂吗？一听就懂。但是如果没有3跟4，你就没有办法形容。但3、4到底形容什么？天知道。我问过很多闽南语很出色的人，我说什么叫不三不四，没有人知道，反正就是那个不三不四嘛。这是一种语言啊，这个语言其实我们非常的熟悉。我们说最近股票跌到谷底，有没有？为什么要跌到谷底啊？为什么不跌到地下室啊？你有没有想过攀上高峰？其实你每天的语言里面如果没有这一类的语言，你几乎没有办法说话，你几乎没有办法表达，没有办法沟通。其实这种语言是我们最常用的，但是我们可能还需要再学习。第二个我要来报告，就是啊，为什么是4-3-3-1啊？你们看不看足球？我小时候的时候是足球队啊，小时候就是小学，我是足球校队。 那个时候全世界的足球的王国是在欧洲，瑞典、德国还有英国。1964年，英国拿下世界杯足球赛，打败德国，那个时候叫西德。英国的足球队的这个，你们懂不懂？叫他的那个，他的队形是5-3-2-1，听得懂吗？一个球队只有11个人，守门扣掉一个，还有10个，10个那个战术啊，前锋5个。中锋3个，后卫2个，叫5-3-2-1。结果等到我念高中、大学的时候，那个是南美洲的世界，南美洲就是巴西，对不对？巴西的球队那个队形是什么？独一无二的，他创的叫4-3-3-1，有没有道理？我告诉你，箴言啊，很多东西就是它是隐藏在很多你没有注意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来说明箴言的第一个部分啊。我自己啊，轮到我的时候，我的表达，很多人上过我的课就知道，我是分两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我要介绍书啊。为什么要介绍书呢？我知道信友堂有很多弟兄姐妹很爱看书啊，但是我要告诉你，爱看书跟你看到好书是两个概念啊。我也知道信友堂有很多人是不爱看书啊，不爱看书也没什么不好，但也没什么好啊，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第一课就是怎么样学习做智慧人。智慧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分，就是好学。我想你不要期待上完这11堂课你就变成智慧人啊。等一下我会告诉你，上完11堂课你有一个什么感觉，那就代表你比较有智慧了。我想好学就是想要更认识和神、和神的话、和神所关心的事，你想要更认识多一点，这是一种好学。不管是借着读书阅读，或者是借着其他的媒体，借着听到，借着上课，借着自己的灵修，借着祷告都可以，但是基本上要好学。好学没有考试，真正的考试就是你在人生的生活里面，你怎么去驾驭你遇到的困境，那个考试是最真实的。几分你一碰就知道，对不对？考试有很多种，箴言里面大概讲几种考试啊。一个是钱，有没有人不爱钱的？不爱钱的人不能做智慧人，这样听懂了吗？但是还没讲完啊，如果你很爱钱了，你大概也不会有什么智慧。这是不是很矛盾？如果你不爱钱，你不知道什么叫拼命爱一个东西，这样听懂了吗？那如果你拼命爱一个东西，有一天你觉得我要拼命爱钱那个方式，更爱上帝的话语，你才能够揣摩，哦，原来我那么爱钱是为了什么？要更爱神的话。结果一比，你发现什么？其实你根本不爱神的话，你还是爱钱，对不对？这个一比啊，就比出你心中到底爱什么。好，第二个呢，箴言整体来看，处理的是权力。是一种你有一个决定别人工作前途，甚至财富，甚至对错的一个位置的时候，你要怎么去考试啊？第三个考试就是你的男女关系啊。其实箴言 它事实上处理的都是我们很真实的问题。所以我要介绍两本书，在介绍两本书之前呢，我介绍一下啊，你们每一个人会拿到讲义，也会拿到一张纸条，对不对？那个纸条上面呢，除了你要勾选你要不要购买的书籍之外，希望你有问题，就是你上了这个课你有问题你写下来，因为我们不大容易在现场啊让你发问让你满意，所以你可以把你的问题写下来，我们会针对你问的问题，我们在下一次的上课选择一部分时间来回答。当然不一定让你们都满意，但是没关系，至少我们有互动。第二个就是说你如果有什么代祷的事项，请你把它写在这个纸条。哎，我很喜欢听你们祷告，不管你是什么难处啊，我不是负责解决你的难处，我是负责为你们的难处祷告。因为如果你心里有很大的难处，你想要来上何长老的课，然后豁然开朗，然后就解决了，我就很害怕，所以你还是写下来好了。我相信上帝，但是我不相信我们活着只是解决我们的问题。生病有两个途径来治病，一个是把病因找出来，对症下药，对不对？这个叫西医。还有一种就是什么？提高你的免疫力，调整你的体质，这个叫什么？中医。哪一个比较好？哎，这个不能比啊，这个看你的情况。重要的是说，其实两个都重要，你不只是要看见问题，你还要什么？调整你这个人。其实问题看出来的你不一定能够解决，因为你做不到，你的人还不对。你知道要做的你会做吗？你知道不要做的你就不做吗？你知道那么多干什么？我就是要知道嘛，你就是没有智慧嘛。你以为智慧就是多知道多上课，有没有？应该不是这样而已啊。所以那个纸条你们填了写了，然后要写下你的名字你的联络方式啊，然后我们可以跟你必要的时候保持联络，然后请你们离开的时候交给我们门口的同工好吗？大家彼此配搭。好，我要介绍两本书，一本中文的一本英文的啊。为什么要介绍英文的？如果在座弟兄姐妹你可以看英文，我鼓励你看啊，因为你会英文阅读，这是上帝给你的一个恩典。不要，不只要去读你专业的书，要把时间把你的能力用来阅读和上帝话语有关的书。如果你说何长老我没有办法自己阅读，那你就读中文的。但是我有的时候碰到一些弟兄姐妹啊，他书是买了都是不看的。还有一种人从来不买书，一天到晚去想办法弄书来看的，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心态啊。但是 anyway 你只要读，我觉得上帝怜悯你啊。很多的书当然我们是尽量的介绍啊，我当然介绍是我自己负责，因为我读过第一本书叫做如何读箴言这本书啊。这本书我建议你要真的是值得你反复的读，我自己读过20遍，我的中文不是很差哦。你们以为很多书啊一读就懂，好像是，我告诉你，有智慧的人不是这样读书，有智慧的人是挑书，挑到好的书精读，那种不值得读太多的过去就好了，买了就可以送人了。这本书的作者呢叫 Trample Longman 啊，他原来在西敏寺费城的 Westminster 教旧约18年，后来到西边到了 San Diego 啊，在 Westmont 一个基督教的大学教旧约啊。我认得这位作者，有一次他来台湾讲学，他讲学有一个课程啊，就是但以理书，那次我有上，我做学生了啊。 如果你教但以理书啊，你需要什么器材？你告诉我。他的桌子上啊，他戴个老花眼镜啊，桌子上他年纪大概只比我大几岁啊，一本呢、啊、就是英文的圣经啊，另外一本呢是他自己写的但以理书的注释书，英文的摊开来，另外一本是希伯来文的圣经，就这样教。这个人一生就是研究智慧文学，是一个法国裔的美国人啊。这个人非常的谦和啊，非常的这个信仰非常的纯正。我问他你为什么会离开西敏神学院，他说因为跟他一起在西敏教书的很多优秀的圣经的老师陆陆续续都离开了，所以他自己觉得他已经没有办法独立在那边去负担这么大的责任。哎，所以看事情看你怎么想啊。他永远都会有一个口头禅，这个口头禅是等一下让我看一下。他一生都在教智慧文学，每一次你问到智慧文学是等一下我看一下，要确认一下他想的他讲的你问的事情是什么符合原来的那个想法啊。这本书我想如果你会读，你大概就可以了解整个箴言的来龙去脉。你读懂了这本书，读熟了这本书，你大概不大有人可以骗你说箴言是那样是那样，你马上就可以说是吗，这样就好了，这样懂吗？就很多人就很嚣张就在乱讲，但你也不要跟他讲好的是什么，你只要跟他讲是吗。哎，我都是这样啊，就是很多人就是读了一节就好像他全部的圣经都很熟的感觉啊，那很有层次很有条理啊。我想他的中文也是非常容易懂如果你们要请你们登记啊。另外一本书啊是英文的，这个人的作者啊是一个叫做 Ellen Davis， 是一位女性啊，她是一位女牧师，圣公会的牧师，她现在在杜克大学，美国的北卡的杜克大学神学院教旧约。还要大声一点他在之前是在耶鲁大学教旧约，他最大的特色就是他一生都在研究两个主题，一个主题就是诗篇智慧文学，当然箴言是他最拿手的其中一部分，还有一个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旧约的 preacher， 是一个很会讲旧约的一个女牧师。你要多认识一些这种人啊，虽然你不认识没关系，但是我现在介绍你认识，就是他们真的是会读圣经，而且会把圣经和现在美国的问题联合起来。他读旧约啊，他读箴言，他很快就可以找到一个简单的重点。你知道箴言里面都是像训儿子一样训，有没有？我儿你要怎么样，我爸你要怎么样，我妈你要怎么样，你听懂了没有？我儿子就这样子，好像就把儿子当每天训啊。如果现在我们的儿子把他叫到前面来读箴言啊，我想是没办法操作。你知道为什么没办法操作？现在其实我们台湾美国都一样，我们的文化有一个最大的瓶颈，是我们惯于否定过去，我们惯于迎接什么新的，是不是这样？我们很喜欢一刀就把过去切掉，我们根本不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我就说哎，那个都什么过时了。什么叫过时？你觉得你读圣经会比奥古斯丁读得好吗？他也没有电脑，也没有 internet， 也没有字典，也没有这个也没有那个，他就是圣经读得比你好，而且他写的书你还读了上千年的人读，为什么？ 啊，那个都过去了，听懂了吗？当你这样一讲的时候，你已经把你这个人呢缩小了，因为滋养你的养分啊，一下子就被你切掉一千年、两千年，你总共只有几年？而且你还在那边一天到晚在那边弄啊弄啊，觉得哎呦我自己要来学，学了很多东西都学错了，错了又不承认，然后人家骂又跟人家生气，结果这样弄清楚了已经六十岁了，啊那个都过去了，结果人家说啊、哎、你不要跟我讲你已经什么
过去了，
你告诉我你这辈子在干什么？你辈子，你这辈子就是做两件事，一个否定别人的过去，一个让别人否定什么你的过去，然后你就去见上帝。如果我是上帝，我觉得你给我排队排好，我现在还不想见你，对不对？过去其实不那么可恶啊，你必须要学会欣赏上帝在过去到底为我们预备了多少产业。好，那这个呢我们不帮你买啊，你自己想办法到这个亚马逊到网络上去买都买得到啊，只是邮费比较贵啊，但是嘛就是这样嘛啊，看你有多少智慧就买多少书嘛。但是买书要看啊，如果不看的话我可以借你 copy 不能整本啊，这个违法。好，我们今天要来看箴言一个整体的概念，我们看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这里啊，如果你去看希伯来文或者是比较好的英文的译本，在一到七节它其实连续出现了六个不定词的动词，意思就是说啊，第一节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然后呢我写那么多箴言，然后呢，然后他有目的，这目的就用不定词，就是他要怎么办。这目的我把它分三类，第一个是在第二节，他要让人晓得，原文就是明白智慧的训诲，或者是智慧和训诲，这个在翻译上都是可以的。或者第二个目的是要分辨，分辨原文的意思叫 understand， 它翻成名词的时候叫做聪明，用在人身上的时候叫什么？聪明人。其实用我们现在中文就是这个人的悟性很高，这样听懂了，就是他的理解力很好。那么理解力好，你要理解什么东西呢？要理解那些通达的言语，原文就是一种对事情、对自然、对社会、对人性、对周遭有一种很深刻的洞察力。你要学习明白理解这样的语言，这个重不重要？因为我们现在看事情啊，很浮躁，我们看事情是没有什么深度的，但是有深度呢，我们常常都是只有人的深度，我们没有上帝的深度，所以我们很容易摇摆，很容易跟着别人走。我们评论政治，我们评论商业，评论经济，评论教育，我们，你仔细的听，大部分呢、啊、基督徒的评论都跟什么？都跟圣经无关。骂教改啊，在座有父母啊，如果你对教改不满意，你现在要上完箴言的课，你要学会什么？要 understand， 这样听懂了？要看到一种眼光，是从上帝怎么来看教改，会看吗？就是怎么看一个出于神的教育，教育重不重要？这是箴言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内容啊。所以要明白，要了解，明白和了解，有的学者说他的意思就是一种知性上的一种能力，或者是培养一种 intellectual virtue， 就是你要有一种德性，要去让你喜欢去吸收，喜欢去思想， 喜欢去了解这方面的事情。一个是什么？智慧的训诲，一个是有洞察力的语言。好了，这是一种了解，我把它分类分在一种，你是一个受教的人，要去学习智慧，你必须要能够分辨，要能够明白。第二个部分我们要培养的 virtue， 我先看一章三节啊，一章三节圣经讲到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现在大部分希伯来文的学者都觉得这一节圣经的翻译应该是在处事上领受训诲，智慧的训诲。那什么叫智慧的训诲呢？就是三件事，第一个叫什么？公义，第二个叫公平，第三个叫正直。我再讲一遍，要使人在处事上领受智慧的训诲，就是公义、公平、正直。我以前读圣经不是很懂，读箴言，你告诉我公义、公平、正直，我们是不是天天在讲？你讲啊，你就是讲不出神的那个讲法。我们都是在乎自己想法。什么叫公义、公平、正直？这个以后我们陆续会讲。我先把它经文列出来，你有空回去慢慢的查，慢慢的想。我自己这一次啊，为了教，所以我自己要预备。哎，我觉得很感恩啊，让我有机会也再一次好好的读箴言。我真的觉得很宝贵啊！你们告诉我，人跟人之间啊，最高的价值是什么？现在讲人权，对不对？对不对？还有没有比人权更高的价值？你抓住这三个：公义、公平、正直。上帝自己有他的定义啊，但是你一定要抓住这三个。所有的人际关系，小则到你的朋友，大则到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会出问题，都在这三个地方出问题。你知道我们愤恨不平，愤恨不平，听懂了吗？为什么会愤恨？不平，不平，有没有？人家过好日子的时候，那个人也不怎么样，我比他好得多。当初我念小学的时候，他那个还在很后面，我们都好前几名的，根本都不认识他。不要心怀什么不平。我告诉你啊，你看到不平，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你自己不平。你自己为什么不平呢？心里不平，其实你有一个你自己给自己不平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要调整，这个标准要调整上帝要的一个标准。所以第二个部分呢、啊，就是当你学的时候，学到一些智慧，我们上了课，我们懂了，明白了，然后要去什么 ？practice， 处事，就是每一件事情啊，要去用，用了以后。把这个箴言回过头来想，请问你用能不能帮助你学的东西？可以啊，所以你要熟读，读得越熟，你就越有机会用，越有机会用，就越有能力再学。这是第二个部分啊。如果我们用在儿童主日学，第一个部分学习智慧，就是怎么样鼓励学生这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叫做经历智慧，这个就是着重在教材的内容，着重在教具，着重在教学的方法，这是其中的一个智慧。请问用 PowerPoint 跟不用 PowerPoint 有没有差？当然是有差。那哪个比较好？这看谁用啊？对不对？对不对？有讲义跟没有讲义有没有差？当然有差。谁比较好就看谁用。所以你会发现啊、用 PowerPoint 它是一种需要一种能力，不用 PowerPoint 需要什么？ 另外一种能力。你知道加尔文改教的时候，他在教会讲到他是坐的，你们是站的，你知道吗？现在我们都是什么倒过来啊？你们还不满意啊？你听懂我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其实啊都是觉得老师是应该的。第三个部分是传递智慧，这个在主日学就是那些教的老师。请问你，一个教育啊，教的人重要，学的人重要，还是内容、方法、教材、教具重要？三个都重要。我告诉你，箴言啊，2000多年前就已经帮你写清楚了。现在啊，弄来弄去，不就这三样吗？培训谁？老师。然后呢，修理谁？学生。然后一天到晚弄什么？想尽办法推陈出新，弄那个更吸引人的教材，更有效果的教材，是不是这样？弄教材很辛苦，那你告诉我，培养老师辛不辛苦？栽培学生辛不辛苦？都需要用到从上帝来的智慧。如果你把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你做这样一个分类，第四节说，你要让愚人灵明，这个字翻得不好啊，愚人这个字啊，最好的英文翻译叫做 the simple。The simple 是什么意思呢？这本书啊讲得很清楚， simple 我们现在叫做头脑简单什么？我没说啊。其实它的意思是说一张白纸，有没有这样的人？就是你给他黑的他就黑，你给他白的他就白。就这种人呢，他的问题不是他不聪明，他的问题是你没有给他好的教育，你没有给他好的内容。如果给他好的，他就吸收进去了，他愿意受教。圣经啊，在愚人跟愚昧人是不一样的意思啊。愚昧人是这个人知不知道什么叫好？知道。他觉得什么是好？我知道的就是好的，这叫愚昧，你知道吗？从头到尾愚昧啊，都是属于什么人呢？他觉得你们知道啊，都是什么不需要知道的，我知道的是天下第一。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有，而且越来越多。所以愚昧人不是不聪明，在我们属世的定义，愚昧人不是没有学问，愚昧人是什么？是只接受自己知道的。你说现在还有这种人吗？有，而且越老越多，年纪越大越不容易听别人的话。好，第二个就是使少年人有知识啊，就是年轻一点的人。所以其实智慧箴言这一卷书啊，它其实就是一个，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上帝的一个传承，是在箴言里面传承的。请问你们在家里面教孩子啊，是箴言比较管用还是罗马书比较管用？听懂了吗？哎，我们来读罗马书啊。今天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要因信称义。你觉得这样比较重要，还是你跟他说，哎，你这个543啊，哪一个比较容易理解？其实家里的教育充满了什么？充满了智慧，充满了这种语言，你要好好的去回忆，好好的去发掘它，这个教育就可以传承。这个属灵的教育，这个教会的教育，基督徒的教育可以传承，而且是独具一格的传承。这本书啊，它的作者，他的母亲，他说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因为他们家族人很多，他们常常会家庭的聚餐，来很多人，特别是圣诞节的时候。那么他的母亲就是在厨房啊，就一手包办。他说他在准备圣诞节火鸡大餐的时候，那些孙子啊、儿子啊、什么媳妇、女婿啊，他说通通走，通通走。他说啊，厨房里面人越多啊，事情越不好做。好，所以叫他们通通不要来。他一个人就把所有的事情做好，然后吃得很开心。但是一吃完哈，这个要收拾残余，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他就说，哎呀，人多好干事，通通来。你听 听懂了吗？其实他在前面那个情况，他觉得一个人最好，但是隔了两个小时，他觉得什么？所有的人都来帮忙最好。你告诉我，标准在哪里？你用科学讲不清楚的啊，这就是一种生活的智慧，这个需要学。最宝贵的地方当然是从家里，从教会开始来学习。我们继续看第一章，我们看第一章的第四节、第二节，然后是第五节。你可以发现箴言的对象啊，第一个、第二节、第三节，它的对象并没有说得很清楚，所以严格的说是所有不确定的对象。第二个对象在第四节是所谓 the simple and the young， 就是年轻人和什么？和这个单纯的人啊，所以在座的父母回去就跟孩子说，你看何长老说你们就是好好要听箴言的人啊，你们都给我做好。这不是我的意思啊，下面有第三个在第五节，他说其实箴言除了给 simple 跟 young， 也要给什么人？智慧人听见，使聪明人得着。真正有智慧的人是一直觉得自己智慧恐怕什么不够，他才有一个动机什么学习。我认识很多人觉得说，何长你介绍的书太难了啦，看不下去了啦，能不能介绍几本简单的啦？我说这是最简单的了，你懂我的意思？其实我们常常是用自己的喜好来决定我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你同意吗？什么东西太累，什么东西让你觉得太辛苦，什么东西觉得让你很单调很乏味，你就拒绝它，是不是这样？可是有太多的东西这个门槛要越过去所以越有智慧的人，越有聪明的人，箴言是老少咸宜，就是不管你愚昧聪明通通适合。我觉得这个比较像上帝的话，对不对？再来就是我们看，我们要熟练智慧的一种语言啊。从第六节我们来看，他举了四种语言，一个叫箴言，一个叫譬喻，一个叫智慧人的话语，一个叫谜语。他特别举了这四种，他是要告诉你，真正的学习智慧，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你必须要学会一种语言。这种语言是跟现在的语言不大一样的。你们喜不喜欢猜谜？我出个谜给你们猜啊，这个谜是我哥哥做的，这个谜非常难猜，但是做得非常好。我们是做谜给人家猜的，你知道吗？你知道吗？真正会猜谜的人是做谜的人。你会做谜，你就会什么？你不会猜谜，那你怎么做？它里面有一个道理，对不对？它的谜叫999，猜什么？猜一部中国的古书的名字，你猜吧。我猜到，我真的是要送你一本圣经。有人就猜《论语》啊、《孟子》啊、《中庸》啊，随你猜。为什么？都讲不出来。我告诉你答案是什么？答案是什么？啊？什么？《楚辞》？为什么是《楚辞》？《楚辞》为什么是999？答案是《左传》。你想通了没？想不通，你一定想不通嘛啊！所以我们因为还要再学箴言嘛。当然，这个谜啊，你要花点功夫。《传》这个字的左边是一个什么？人，人这个字是一千少掉一，你想得通吗？你想不到。你为什么想不到呢？因为你不熟这个语言。但是会猜谜的人他就猜得到。中国有一种传统的技艺叫测字，有没有？那个 那其实是一种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语言的训练，特别是文字的训练。这里讲到四种啊，这四种不是说所有的都在这四种里面，而是这四种应该可以掌握所有箴言的一个精髓。但是这四种语言都有个特征，就是间接，绝对不是字面的意思。但是我们在台湾长大的人哈，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安诺，安诺，摩利文哥安诺，就是什么事情都要什么赤裸裸的，都要什么很直接的。你要是转一个弯啊，卖来这头啦，你懂我的意思？我不是说台湾没有好的，台湾有好的，但是不是这个。我认识很多台湾，他们用这个闽南语念三字经啊，不是那个三字经啊，念千字文啊，念这个唐诗的，非常好听的、啊，非常好听，听起来那个好像那个想象一样，就是在敲那个叫磬，是不是？咚咚，而且音色、啊、都不一样，很好听。可是现在你很少听到这样的闽南语，对不对？我喜欢举个例子啊，你们听听就好了。舍己啊，怎么说闽南语？耶稣基督舍己，有人跟我讲说，怎么讲？字面怎么讲？瞎记哦。这个讲也是没错嘛，这就是翻音嘛，翻译啊。再进步一点的讲法叫做棒傻。哎，你不要讲，我告诉你，你们都是不要好，不要太快的反应啊。棒傻事实上闽南语是一个非常，你仔细的揣摩，把自己什么棒傻，但是棒傻要用点力量，对不对？就是本来是很啊，后来就是原来是有点有挣扎，对不对？勉强，但是我听一个这个长老会的牧师。他用两个字，我觉得最棒，叫跨我自己。你觉得怎么样？跨我，就是你根本就不在意什么自己的东西了，那是真正的舍己的比较最高的那个，有没有道理？有一点道理，但是这个要去揣摩啊。那你说啊，何长老，你是哪里人呢、啊？这种问题是比较没有智慧的问题。我是哪里人那么重要吗？对不对？要去回去想，你原来这么熟悉的东西，为什么没有抓到？为什么你很熟悉的东西都用在什么？不是很理想的地方。所以我们需要有一种语言的训练啊，箴言给我们这种训练。再下来就是要敬畏耶和华，在第一章第七节，箴言有目的，有对象，有教的，有领受的，有内容。然后呢，它有一个最高的目的叫什么？敬畏耶和华。我跟你们介绍这本书啊，这个女牧师，她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这个开端这个字怎么解释？希伯来文呢、啊，它有这个意思，它把它解释为英文叫 the best part， 就是最精彩的那一个部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里面什么 the best part， 这个是有道理的啊。我这个读圣经就是要会想，要深思，要有洞察力。为什么呢？因为开端这个字啊，在希伯来文的使用。第一章第一节创世纪就用到这个字，叫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你告诉我，没有起初有没有天地？有没有？起初是天地的开始，你同意吗？如果我说敬畏耶和华是所有人的知识和智慧的起初，你知道那个意思，就跟你说哦，智慧的开端，意思是不是有点不同了？你会发现，哇，六日的创造从哪里开始？起初 ，in the beginning， 第二个啊，圣经的用法用到这个开端这个字，是用在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每一年要把新油、新酒、新羊、新牛投身的，有没有？投这个字叫做 beginning， 这就是 Alan Davis 他为什么会翻译成 the best part。 你知道你献给神的是不可以有什么？不可以有瑕疵的，有瑕疵要把它换回来，你不能蒙上帝。所以敬畏耶和华，其实它是帮助我们肯定一件事情。很多人信主很久啊，他最大的困难不是不信，他最大的困难是信的那个力气啊不稳定。你有没有这个感觉？请问你，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六天怎么创造的？第一天做什么？第二天做什么？第三天做什么？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完了干什么？休息。我们创造天地绝对不是这样。哎呀好累哦。我们的节奏常常是按照自己的什么喜好，是不是这样？所以真正最好的部分如果在这里啊，他当然是鼓励大家继续的往里面去寻求。其实第二个字啊，在九章十节也翻成开端，但是是希伯来文另外一个字啊，这个字应该翻成起步啊。也有其他的经文，我只列了三处的经文让你们去寻找这个目的啊，这个目的是要敬畏耶和华。你知道敬畏耶和华这个目的，简单的说啊，唐诗可不可以读？可以。宋词可不可以读？可以。科幻小说可不可以读？可以。什么不能读？我告诉你，你真正敬畏上帝的人，什么东西读进来都会被上帝那一潭水把它什么泡在里面。没有这一潭水的人进来了就是什么杂货店，外面贴一个标签基督徒。你听懂我的意思？以色列他自己的箴言里面有没有埃及的痕迹？有没有？有没有美索不达米亚的痕迹？有。有非常多外邦的痕迹，外邦的箴言，外邦的谚语通通被他吸收进来，可是一放进来就走样。听懂了吗？走到哪里去了？你被一个属上帝的人吸收进来了，那个进来的东西被转换成为一个什么敬畏上帝的资源。倒过来，很多我们现在说，哎呀我们要开放啊，开放没有什么不好，看谁。这样听懂了吗？你自己头脑还不清楚就一天到晚开放，你最后就是什么？只会开放，你什么都不会。你只会开放，因为你没有自己了，你只有继续开放，别人告诉你新的东西是什么，那就是你。所以你是谁呢？不知道，看明天怎么开放。你告诉我你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没有。所以这就是敬畏耶和华最大的能耐啊，要把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事情都是上帝造的。我们最大的问题不是我们不知道别的事，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没有一个敬畏耶和华的生命环境跟灵性，把这些原来看起来不属上帝的人把它容纳在我们的里面。你们是不是最近也有人喜欢吃有机食物啊？对不对？你告诉我有机食物是什么意思？没有农药是不是？还有呢？自然。还有呢？你告诉我有机啊，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你有没有自己种过菜？你有没有吃过蟋蟀？我吃过。有机有没有鸡？
有。
有鸡吧。听懂了吗？这个很多事情啊，要想，多想总是没有错。不要听到有机就是什么万岁。我不是说有机不好啊，我是告诉你有机对敬畏耶和华的人啊可能比较好。那你说这有机跟敬畏耶和华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你怎么看生物？你怎么看自然？你怎么看所有的万物？如果你没有一个正确的想法，其实有机没有机有什么差别？你只是跟着这个世界的价值去走，你觉得吃完了你真的会比较健康吗？会不会？看谁吃哦。你吃完了每天在信友堂跟人家生气哦，30年以后看是你健康还是我健康。喜乐的心乃是什么？你怎么吃有机没有喜乐呢？你告诉我不喜乐有没有帮助消化？消化不好啊，有机无机没差啦，我的消化就是不好。但我的意思是说，不要太快的把自己交给这个世界。我下面举两个例子啊，就是这种语言怎么去熟悉它。我们看17章22节，这一节圣经你们大概都会背，对不对？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笑其生病啊，我觉得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笑其是一个非常好的病人。我告诉你，我现在发现做病人啊，真的需要属灵。做医生也要属灵。你知道病人的英文叫什么？现在我很少见到 the patient patient。你同不同意？一生气就什么？一生病就张牙舞爪，有没有？弄得全家什么鸡飞狗跳啊？你猜他的病容不容易好？看你怎么想。我觉得啊，很多事情不要太快的觉得上帝的都是没有道理的。这里讲到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如果我们读21节，他说生愚昧子的必自愁苦，愚顽人的父毫无喜乐。我告诉你，这些圣经啊，大概不是你想的那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说，爸爸，爸爸有病啊，总是不好。为什么呢？就看到那个兔崽子，我就有气。那个兔崽子是谁呢？就是一个愚顽的儿子，每天在家里晃来晃去。我告诉你，真正父母的喜乐来自于哪里？来自于自己的儿女敬畏上帝。真正的儿女如果为非作歹，如果动不动就喜欢在邻舍面前击掌啊，没问题，我负责，这个父母最怕，因为最后都是父母在负责，对不对？你猜他有没有喜乐？这一段经文17章出最多的字就是恶人。我要告诉你，父母最不喜乐，使他的骨枯干，使他的灵啊没有力量的，是看到自己的孩子没有走在正路上，是不是这样？你可以体会啊，喜乐的心乃是良药，依谁呢？依父母。那父母要喜乐，要活久一点，要怎么办呢？要好好的教自己的孩子走在智慧的路上。我告诉你啊，父母最大的喜乐，最大的安慰啊，他觉得什么苦都值得，就是看到孩子什么最后就走在那个耶和华喜悦的路上。真的，这是我觉得敬畏耶和华就是基督徒一个最大的祝福。他最难过的并不是浪费花钱这个那个，他最大的难处就是，譬如说23节，恶人暗中受贿赂，要颠倒判断。我告诉你，父母有的时候爱孩子，孩子做错了，舍不得做，舍不得说，舍不得骂，舍不得管，对不对？你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食骨枯干。最伤心的就是孩子做一些他自己觉得很不好的事情。24节，明哲人眼前有智慧，愚昧人眼望地极。中文叫好高骛远，有没有？你的孩子有没有好高骛远？好高骛远的孩子啊，好像一颗地雷埋在你家里，会不
会不会？那你劝他有没有用？不大有用。鼓励他来信有他，鼓励他来听神的话，真的，真正神的话把他打开了，你的心啊才能够真正在主里得到安息。把孩子交给上帝。有一个作者叫 Eugene Peterson， 他写过一本书，这本书叫《稀奇满我家》。他说孩子是上帝送给我们家的客人，最长20年。上帝送给我们家的客人20年，时间到了要把他什么还回去，20年要待他如什么？如什么？